先真诚的说一句，我觉得你们都比我强，因为你们的身体比我好。我上周开始生病，病了以后一直到昨天我都爬不起来，所以这次的预备我是完完全全的交给上帝自己。我们凭着感动，然后一起来思考神赐下这段话语，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给我们怎样的一个看见，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他所感动，被他所改变。所以今天很感谢陶中午的时间临时做了个 PowerPoint， 请杨凡给我们放一下，先让大家过一遍。首先经文是1-11节，然后是往下继续放。对，我们来看非信徒怎么看，非信徒怎么看天父，然后我们再看基督徒怎么看，基督徒看的谦卑是什么，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呢来效仿有谦卑特质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值得我们可以效仿。当然他们有四个特质，最后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如何能够做到靠着主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这段经文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真正的功效。所以让大家先看一遍，因为我不会照着这个讲，我的思路就照着神给我的感动，我们想到哪里就想到哪里，好不好？好，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段神的话语。首先我非常的感动，在预备这个时候呢，我想到我的生命居然如此的软弱，小小的一个感冒就让我十来天爬不起来。我就思考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快乐，有没有所谓的幸福。因为我常常的在学校鼓励我的同学，我给一个我的同学做一些婚姻辅导，他从中国过来把孩子放下，然后他非常的苦。我这段时间呢就把基督之道跟他大概传讲一下，他非常的感谢我。所以前两天上课的时候特别的请我喝茶，我当时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我要讲一个题目叫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从你的眼光当中你看的强是怎样的一种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还不容易，他说你抬头看看，因为咱们对面车来车往，人家年纪轻轻的驾着宝马奔驰，哪个会比我们强。然后但是昨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看到我的邻居看起来也就是20来岁，居然驾了一辆跑车，他跟我比他那个牌子是扁的，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什么牌子，我觉得哇，这个牌子是谁家的牌子，他有什么样的东西以至于他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开这样的跑车。他说前两天我就在思考我为什么来新加坡，我也跟你讲过，因为他的公公婆婆觉得别人的媳妇儿特别能干，他的丈夫也觉得别人的老婆大学毕业了赚很多的钱，我的老婆除了生个孩子在家里好像没什么用处，结果就给他很大的压力，以至于他不得不生完孩子跑到新加坡来读书，然后感觉到婚姻非常的没有希望没有苦。所以前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是回去了，今天我跟你讲我要赚很多的钱，我要拿了厚厚的一点去打他。我说你别打他，你拿厚一点打我，我把钱拿回去他就捐给教会。我就说为什么你这么苦，因为你不认识主，因为你不明白婚姻的意义在哪里，你不明白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你不知道该如何的跟你的婆婆相处，跟你的家里人相处，所以你觉得自己很苦。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主。所以我跟他讲了之后他特别的感动，他就问我你追求是什么，当时我一直感动，因为这段读非利比书，我说就是11节的我要荣耀天父，然后我要让主的生命在我生命当中能够有所彰显，让我身边的人可以信。 哇，他特别的感动，就哭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感慨，我感慨的是什么呢？感慨的是我们世人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如想走迷，个人先行己路。但是神爱我们，他把基督赐给我们，但让他做我们的主。当我们自己追求变强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这个同学觉得，他说就算我有了钱，我回去拿了它，我也未必会幸福。然后对他的公公婆婆呢，我说你再想想，他们作为一个老人，难道真的是这么可恶吗？然后他就反思，他说其实我现在想想，他们只是对儿子太爱太溺爱了，他好像对我的埋怨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在说你的丈夫呢，你的丈夫为什么你要嫁给他？如果他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我想看你当初也不会选择他吧。他在想想，他是啊，丈夫一米八，长得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收入也不算高，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太上进，就是老觉得同事赚的钱都比他多，老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医生，自己好像有点难幸福，那就逼迫老婆，觉得你也是打算自己出国，所以他出国的时候觉得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姐姐在新加坡，所以他来的时候，在他追求强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我们人一年一年看到这些地位也好，财富也罢，名誉也好，我们认为我们有什么关系也罢，其实不能解决他生命中最苦、最难的这一块。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信主吧，也跟我来教会吧。这时候他本来要来，可是他因为上班，我说那个你认识耶稣，你就一定找到一个伴。然后当时我就思考到一个人走为生命的成功之道，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李嘉诚怎么样教他的儿子。李嘉诚教他儿子是说，你要学会做人，然后你再做事，最后你做生意，然后你就不会失败。这个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典故或者一个故事，就是甲乙两个人，他们两个第一大学毕业之后都去开了一家公司，甲呢公司很快过了几年就要倒闭，但是乙呢，乙的公司是蒸蒸日上，越来好像越有前途。那一个甲非常喜欢，想哎，我这个同学乙并不怎么样，为什么他的公司办得这么好？为什么他好像现在越做越大？他有什么秘诀？结果他就跑过去请教这个乙，乙说我给你我的秘诀，就给他一个娃娃。这个娃娃他不信，那你看了你就知道，这个布娃娃是台湾有的那个，有七层，这边打开一看还有一个小，一直打开到最后一层，里面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他说我的才能非常的有限，每个人好像都比我强，但是我有一个胸怀，我能够虚心的跟这些比我强的人交往，所以我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非常尊重他们，以至于他们很乐意在我的公司里跟我一起服务，一起打拼，所以我的公司现在成了一个巨人的公司，而不是一个侏儒的公司。他说这就是我的秘诀。这个甲看了之后大受感动，他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我太骄傲了，原来是我太仰赖我自己，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我要成功。但是他追求的这种成功有没有一个尽头？我们知道李嘉诚非常厉害，号称超人，他的儿子李德凯叫小小超，也就是小超人。那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追求变强，变得在别人的眼里好像受人尊重，好像是在别人的眼里可以为大，好像是可以为首，这样我们就觉得自己变强了。可是变强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不需要别人，我就发现哦，现在是别人要仰赖我来生存，我就发现 我对别人的关系就越来越淡了。且不说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能不能获取这样的强或者这样的成功，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就看到世人普遍的一个趋势，就是在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了一件南辕北辙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追求自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选择与我们亲爱的人分离，我们在选择与我们的家人越来越少的相聚，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少的相聚，以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孤单。所以前一段网络上流传了一个叫做现今的一个趋势，这个社会趋势叫做爱无力，大家都缺乏爱，每个人都讲千言蜜语讲得非常的好，其实尤其是青年男女，可是这个社会却是最没有爱的一个社会。我们人越来越孤单，我们人越来越孤立，我们越来越感受不到别人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因为我们要追求自己，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爱。但是今天这个信息它给我们看到教会这个概念，因为保罗写腓立比书是在大概是公元61或62年前，就主后61、62年前，他写给谁的呢？这个受苦者是腓立比的圣徒监督以及诸位执事，他们写给教会，他不是写给世界上的人，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世界上的人也会把这个墙，把这个谦卑作为变强之道，他们没有办法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使关系得到建立，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展现或者一个彰显。所以我把这些书的背景先给大家讲一下。所以腓立比书这又有名字叫做喜乐之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书里面充满了一股喜乐，因为这个书五章里面它的主题讲的就是基督，第一章讲的基督是我的生命，不论是生是死，保罗说总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义。第二章就是我们今天要查，他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谦卑虚己，我们要好好的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相处。他这一段话主要是因为针对腓立比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叫基督是我的榜样。第三章就是上周牧师讲叫做得着基督，基督是我的标杆，我为了得到这个基督，因为我认识了他，我看到了他虚己的榜样，我要放下一切，只要我能得到基督，我可以放下一切。但是我如何才能得到基督，就是在最后一章写的，就是我们要靠基督，靠着他加给我力量，而是我的能做，因为不是我保罗能做什么，乃是因为基督他爱了我，他给了我这种力量，他让我看见，使得我明白，使得我愿意放下，使得我愿意去传扬。这就是这件书的主题，这个书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在所有新约教会当中，这个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是执事监督全会，也就是跟组织是最健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教导上，在传福音的能力上相对来讲是最强的。这个教会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叫做腓立比，他出生的地方，这个地方产金矿，非常的富足，所以他们常常的捐献，不仅支持保罗，他们还捐献给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这个教会是非常有秩序的一个教会，有真理的福音的一个教会，而且他们还亲自派了一个同工叫李巴弗斯。这个时候，保罗他在监狱当中，罗马的监狱当中，他们派李巴弗斯来去供应保罗的需要，也就派一个人亲自去照顾保罗。结果这个人病了，反而是告诉了保罗许多教会的事情，说教会现在有很大的问题，虽然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同工都非常的好，我们福音非常有能力，第二我们教会的秩序建立，我们有执事有长老，我们组织能够去捐献能够去宣教，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同工不太和睦。有两个同工叫做荀都基跟纽阿别，就这两个女人她在主里面不太同心，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就回复教会这封信。他就在这封信里面，我看到了保罗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热情的逼迫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被主光照，他悔改，他知道原来我是个罪魁，原来以前我认为有利的都是有损，原来我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我只知道律法有一条，我不明白人与人相处之道。所以他悔改之后呢，他非常的热情，三年之后他出来传道，大有能力。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叫做口如巨炮，他与同工相处的时候，看见彼得、巴拉巴、推波、假装这两个比他更长的人，他就直接在当面去斥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现在与这些外邦人相交，你也知道这些是上帝的子民，可是你看到这些耶路撒冷来的信徒一些假装，他就直接斥责。然后因为马可有软弱的时候不跟他同工，所以他就说巴拿巴，我们不能带马可出去传福音，因为他太软弱了，他是一个非常的强硬，他在福音上非常的强势。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另一条路，而保罗受主的托付走向了传罗马传福音的一个道路。但是很不幸的，他进了监狱。但是在这个监狱中，也就是说在61到62年，保罗去世之前的5年，这个时候保罗写下了腓立比书、以弗所书以及哥罗西书，写下了他生命之中最精华，反省他的一生，他告诉我们他的盼望在哪里，他也告诉我们他这个时候他真正知道基督的柔和谦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像以往的书信那样，他非常的温和，他没有去指责他的同工，他只是去劝他们说你们要喜乐，第二你们要谦卑，第三你们要彼此相互，你们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使他们同心。所以我看到保罗的生命有这样大的转变，我其实看到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命过程中，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我们得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哭，我们可能会悔改，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以前实在是有罪。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别人也有罪，在生命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努力的靠主来对付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信徒，这个时候我们对付了自己身上的罪，同时我们要对付同工其他人身上的罪。这个是一个生命培养的过程，也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但是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保罗，他的生命已经完全的被主基督所占据，他的时候才明白什么叫柔和谦卑，他明白什么叫虚己。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建立秩序以外，他才发现我要以温柔喜乐去带我的同工，带这些支持我的人。所以在这 几篇这个书信当中，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感恩的。但是保罗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什么？他处在罗马的监狱里，我们知道罗马的监狱以前都是放，其实他的监狱是一个地牢，在地窖里，地下很深，就像我们挖的那个红土窖，你住进去其实是很气闷，而且灯光非常黑暗，你点灯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点着，可是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按说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各样都好，生活也好，又有钱又有福音又有各方面，可是却是保罗来劝勉他们，他也比人要喜乐的。我们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落在危难当中，如果他劝家里人你们要喜乐，我在这里很好，因为我在这里是主的福音传扬，或者是我住在这里很好，这里边吃的非常不好，但是我还活着，我们一定觉得哎，这个人一定有毛病，因为有很多人肯定是要向家里人寻求安慰，但是基督却在这样 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给了保罗极大的安慰，就是有喜乐，有谦卑，并且他可以劝他的同工，在主里边你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我感动的是保罗生命的改变，可以看到我们接受保罗劝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可惜或者批判，就是这段经文的前两句，就是在基督里有什么劝，而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有什么沟通，心中有什么分别，你们要想。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他最重视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都是在基督里面，你们都是在教会里面，而且你们在教会里面都是有主生命的，不是普通的信徒，你们在主里面是蒙福的一群人。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主舍命买的，是被他的爱里面充满的。所以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期盼，就是合一相爱。在这个合一的相爱当中，我们可以来享受，可以敬拜，我们也可以吸引别人来到教会里面来接受主的爱，使他们不再被自己的痛苦，不再被这个世界所辖制，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享受主所赐给他们的一个美好。所以保罗强调的是教会要合一，教会要合一在哪里合一呢？在基督里面合一，第二就是在圣灵里面合一，在爱里面合一，因为基督就是爱。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合一，会有怎样的一个果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就是结党，就是纷争，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彰显出它的功用。因为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它与基督就是一体。我们知道我们上次去韩国学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讲有三个梦想。第一个就是天父的梦想，就是神他的梦想是什么，或者他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他是爱，他爱世人，并且他为了彰显这个爱，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基督的梦想是什么？大家知道基督的梦想是什么？或者基督活在世上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教会，他要建立教会，他要荣耀天父。而圣灵的梦想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圣灵的心意是什么？圣灵的心意就是来了要畏罪、畏义、畏审判，使人自己责备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为基督能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面，他有一个合一的工作，就是他要把爱彰显出来，他要把爱传递下来，他要把爱给我们每个人，因为他爱我们，可是我们却不相信，我们其实也不接受，所以我们活在痛苦之中。这些信息里面，现在给我们一个，或者说是蒙爱之道。好，我们来思考一下，往上一个。好，谢谢。我们再往上，对，到第一个，谢谢。好，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经文吧，就是讲到教会要合一，因为教会合一将会彰显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祷告，就是父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因为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使他们合一的时候，他们就能叫世上的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 并且使他们可以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因为合一这些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当我合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合一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到主以及我们的一种善，一种美，一种爱。我还是拿着好吧。刚才我们讲到世界上的人怎么看合一，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强或者大或者小。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它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或者是几个字，就是第一，我们如何看这个强字；第二，就是说我们如何看从谦卑的心来看；第三，就是说这个看本身，其实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好不好？好，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们跟随主的时候，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求耶稣基督，说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国里啊，你要使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那么耶稣就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以为他求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其他的十个门徒知道了就非常的恼恨他们俩，就恼怒，所以他们俩求的其实是权位，就是为大或者为首。他们也在求的是在神国里面好像有一个地位，可惜他们误解了神的国度。他们以为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为大，那我靠主近一点；第二就是说我位置要高一点。但是主却告诉他们，你们求错了。为什么他们跟了主这么多年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事实上这里边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不仅是那两个门徒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十二个门徒一个小圈子里面，大家都会思考这个位分的高低，都会思考职权的大小，因为大家对天国的意义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就把门徒叫来，说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掏权来管束这些人，但是你们中间呢不可以如此，而你们中间为大的或者强的，你们要做众人的用人；你们中间为首的，你们要做众人的仆人。这里边基督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天国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天国里面，原来大的是仆人，原来头为首的是用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呢？所以我们从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上，我们就能比较明确的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同。我们做一个比方，就是一个婴孩啊，其实他是不能够服侍人。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主得救以后呢，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从一个成熟长大的一个罪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属灵的婴孩，也就是说我们重生了。所以我们的思念还是属世的一套，我们还要把属世的这个想法带到属灵的国度当中，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那个属灵的婴孩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他再看这个世界就不同了。因为他就知道，哇，原来我们的天父他是全能的上帝，他什么都有，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他反而要把他的爱供应给我们。而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的就是，原来我以前的看法错了，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要追求的，我以为为大的，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我以前以为我太贫穷，所以我拼命的想要抓，我拼命的想要变强。因为我以前我很想要让自己富足起来，其实我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 但是我这个富足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就是在天上的一个父亲，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婴孩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我们不太清楚，直到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就知道，哇，主啊，原来我们是这么的富有，而且原来你是这么的富有，原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有这样的丰富，以至于我们在供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大手大脚，我们可以毫无吝惜，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去给予。那么我们在做大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哇，以前我是小孩子，父亲啊，我不能帮助你做什么，我不能帮助你分担什么，反而会跟弟弟妹妹去争去抢。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不仅要照顾他们，而且我还要帮你分担你所有的这个爱，把这个祝福去传递给他们，我要去照顾他们，而且我还要把这个爱宣扬给所有那些还没有能得到的一些人。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成长，属灵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在这里边，我讲这个看，我是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骄傲，因为神说你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你们所有的没有一样是来自你们自己。我们以前骄傲，因为我们觉得有学历，我们以前我们觉得我们有地位，我们生在一个这样富裕的家庭，或者我觉得我们比别人确实强。当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你说我假装我比别人弱吧，好像又不这么诚实。其实我们就误解了保罗在这里的一个意思，原来他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我们没有资格骄傲，因为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已经明白了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事实上说明我们还不太成熟。第二就是说，我们不仅不骄傲，我们还非常的丰盛，我们丰盛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在别人咒诅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祝福，以至于在别人缺乏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做到，我们可以存心谦卑，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还不明白，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较尊贵的位置上。这里边这个强，它的原文是 significant 的意思，或者是 superior 的意思，就说它是更重要的意思，或更尊贵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这么看？为什么要这么看？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知道，属世的人无法这样看。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去看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自私犯罪的本性就是自大，我要变强，如果我比你强，我一定会轻视你，因为我不需要你，是你需要我。第二，如果是我比别人弱，或者是我不如别人，那我们就拼命的想着怎么去变强，或者是处事的一些嫉妒还有纷争，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来。第二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道德稍好一点，我们也知道谦虚使人进步，我们也知道有了这些谦虚的品质可以使我变强，可以使我超越别人，那么我们可以虚心一下。但是等我们一旦超过了别人，那么这个虚心好像就没有用了，我们的本相暴露出来，原来我谦虚的目标还是为了自己，还是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大的骄傲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的时候，我们走向一个结局，我们最终还是与人分离，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我们最多能做到是什么？我公平，我看你不比我强，但是你也不比我差，我尊重你，因为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们虽然出身不同，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总该尊重你。很多基督徒我们也抱持这样的看法，在信主好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抱持这种看法，就是我一个朋友教我说，你呀这么看，我们做人呀，假如我们做人有好处，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家都争嘛，但是你一个老实人，一个谦卑的人，人人都喜欢。第二就是说，我心里面我有一个公平的看法，我虽然不比你强，我不认为我比你强，但是我也不比你差，就是我们是平等。这个世界也要求我们讲究要博爱，要平等， 我们这样看，我们觉得非常公平。你是平等的，我也是平等的，我没有小看你，我要尊重你。但是我前两天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我们这样看，其实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叫爱。因为当我们这样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俩谁也不需要什么，就是说咱们俩其实各干各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是打招呼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起来我们是我们非常平等，还是有一些尊重，有一些礼貌的时候，其实我们仍然无法建立这种关系。除非你能做到叫做爱。这里面他说你要现在你要看别人比你更重要更高贵。为什么？其实这个高贵是什么意思？就说哇，我不仅看你是强的，而且我甘心情愿的把我自己放在你下面，我甘心情愿的承认你比我强。我不是假装你强，而是实实在在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来与你相交，来服侍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成熟的心。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上司会有忠心，我们对人就会有爱，就真正的没有人去讨厌你。因为你想一想，有谁会恨恶这样的人？他把你放在一个更高贵的位置，除非你是一个灵命非常好的信徒，你说弟兄你不要害我，这样我容易骄傲。所以保罗说你们个人都当这样看，不是说你要这样看我不这样看，当你不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上了魔鬼的当，你就落在试炼当中。因为你很可能其实哎呀，我好像真的比较强一点。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自己有所损失。所以当我们真正愿意看别人比我优胜的时候，别人比我强的时候，神说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像基督了，你的生命就能够与人建立关系。所以我们看自己，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不可以高看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换一种眼光。那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其实神他的眼里别人也是高贵，就在神的眼里别人是高贵，别人不比我们差。即使我们有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职分，但是在神的眼里他有一个真正的客观，有一个真正的公平。我记得以前我读管理学的书，好像有一个人叫激励学大师，忘记叫什么名，他千万不要把你自己的命运交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因为如果你把你的命运交在另外一个人手中，他可能会干很大的坏事。他本来干不了太大，但是因为你的加入，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可以做更大的路。那他也可能做得比较好一点，不过你没有把握。第二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但是我们看到，第一，当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放心，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至于你可以把你的生命愿意交给他。第二就是说，我们自己领导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很痛苦，因为我们越来越自大。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解决之道，就是把你的生命交在基督手里。你不要把生命放在自己的手里，你也不要把生命放在别人的手里，你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给基督。你要相信他。为什么你要相信他？其实我这里边有一个见证，就是小的时候我去上学，我去西安上学，上学的时候成绩相当不错，所以后来我们同学有十个人就被选了来到新加坡。但是我们来到新加坡之前呢，我们学校都知道这个机会很好，因为已经来了一批。当时学校就给了我们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去了之后，你们第一成绩都很好，就是学校前十名的。第二就是说 年纪轻轻的出国，还有今天上那边的大学啊。那么学校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们要做一点捐献，所以每个人捐10000块钱，然后你们才可以出国。如果你不捐，那我们就不让你走。哇，当时我就傻，因为98年1月来，当时是97年，当时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是大概300到360之间，他打工大概是一天，如果没记错，10块钱人民币到12块钱人民币。我当时也打工，所以说大概这个时候，那10000块钱，我上学的几年，我奶奶生病，我们家里已经欠了2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样让家里给我筹这笔钱，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学校给我的期限是3个月之内你一定要交，交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放假回家了，提前给你毕业，然后准备出国。我就特别的发愁，后来写了一封信给了我的父亲，我说我们需要10000块钱，你一定要给我预备，因为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在国内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中专毕业才能够赚够这10000块钱，才能够还清咱们家欠的这么多账。大概一个月之后，我爸爸来了，坐火车来的，他非常憔悴。然后来到我们学校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就把钱给我。我什么也没问，我知道肯定是借，但是我不知道是跟谁借，当然是亲戚或者是朋友。我爸爸非常累，当时是农忙，后来在我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下午给我交了钱，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家里没有人干活，他回去了。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心特别的硬，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本事，谁叫我这么优秀，所以我被人家选中，几百个人就选了10个。而且我爸爸给我这个东西，我将来肯定可以还他的，所以我爸爸走了，哎呀，就陪他吃了个饭，然后下午他就走。然后信徒大概5年的时候，以前我跟桃子看了一个片子，叫做《和你在一起》，那里边讲到一个小孩被他的父母遗弃，然后放了一个小提琴，然后那个农民呢就捡了这个小提琴，捡了这个孩子。这个农民非常的善，他就不知道比这个孩子什么，但是想到他一定是音乐世家出来，果然很有天分。他把小提琴拉得特别好，他就为他拜访名师。拜访名师，让他可以发挥他的天分。所以他这么穷，去给他找名师访友，让这个孩子有机会在大型的舞台上去表演。后来这个父亲把他送出去了，真的有一个大型机会，他老师也非常欣赏。父亲就坐火车回去，回去的时候那个孩子好像受了一个什么感动，我没有详细的看这片，但是当他拉小提琴，他没有参加那次的大型的表演，但是他跑去火车站去送他的养父。他送他养父的时候，当时拉那个小提琴，我突然就听到了，就是一种感恩，我当时大哭了一场，哭得好惨，但是我哭得特别的喜乐。那天桃子，我就跟桃子讲，我以前多么混蛋，我以前讲了一句最让我父亲伤心的事情，就是我13岁的时候，14岁，中学，当时成绩特别好，但是家里没有钱供养我。那次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失落，就跟我爸爸讲了一句话，一直我都非常的后悔，说哎呀，别人的爸爸都这么有钱，你看我其实从小村里人都这么尊重我，他老师也觉得这个孩子以后披上清华，那你哎，我的爸爸怎么就没本事。当时我说了这句话之后，我爸爸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一会儿，我记得他说你很伤我的心，他说你很伤我的心，我自己也很伤心，但是我的心特别的硬，我觉得家里供养不了我，我都是一直虽然年纪，但是我也割草喂鱼啊，我也替家里干活啊， 我的成绩，我虽然不是很用功，但是我能考第一啊。老师也这么欣赏我，可是你现在就没钱供养我，我机会也只好放弃。所以其实后来我选专业的时候，我很失落，我最后半年我一个字都没看，就那样去考试，考了之后去了中专，然后来到新加坡。那天我听到那个琴声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在那里哭啊，我说我以前怎么这么混蛋，我怎么说出这种让我爸爸伤心的话呢？我爸爸就好像我在地上的一个父亲，他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他把他最好的其实已经给我了，我怎么还能要求他供应我他所没有的东西呢？其实家里困难并不是他的错，奶奶生病这也是意外，所以父亲已经很努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责怪他？我那天哭得很惨。另外一个就是我突然明白，天父爱我，他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以前我不相信，其实我也不愿意接受，以至于我跟他的关系就像我跟父亲的关系一样，那么多年里面我就像一个浪子，不是浪子，我是我们家真正的主。我13岁开始当家，我把父亲压迫得很厉害，因为我的支持是家里最厉害的，什么事情我好像一想就明白，我爸妈都在听我。那个时候我很大的有一个反省，说主啊，我真的是一个大罪人，我以前实在太没大没小，我居然不知道尊重我的父亲，我也不相信他对我的爱，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对我的爱，所以我哭啊。我那天哭完了之后，我过一段时间打给我爸，我从此我要尊重我的父亲，我要把他当成一个父亲。但是开始不行，直到过了几年两三年，我才真正的做到不再去教导我的父亲，我尊重他，我把他当成一个父亲来爱，我感谢他，我说父亲你真的是把你所有的都供应给这个家庭，以前我真的是不理解你，我以前真的是不明白你。然后我爸爸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没有交通，以至于后来因为他怕接我的电话，没打电话就说你爸爸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然后我们寄了点钱回去，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说，哎，爸爸你说要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家里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交给你。但是他很久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做到，一直到最近我觉得我感谢神，我爸爸我妈妈跟我一起努力，哎呀，真正让我的爸爸可以做这个工作。其实讲这个故事呢，我是让大家真正明白一个道理，其实天父其实更爱我，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身份，他知道我们所需要最好的东西，他比我们的生父养父其实更爱我们，只是以前我们不相信，我们以前不容易接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其实他给我们的是很大很大的恩典，主在主导而也教给我们，他说为什么神的国度运行在我地上要像天上一样，为什么我们要信主信到完全的顺服，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如果相信自己的父亲，我们就要相信圣经上说的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谁儿子求饼给他石头，你们有谁儿子求鱼给他蛇呢，说你们如此不好，尚知道爱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你们都是上帝创造，神特别的爱你，所以神要我们透过基督把这个爱的信息代替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接受，让我们可以跟他和好，让我们可以相信他，相信他，完全的相信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生命中最好，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疑惑，我们向他呼求，跟他沟通，我们在基督里边可以领受最大的一个好处，只要你信上帝，只要你信你的天父，只要你信基督，所以世人没有办法做到看别人的内心，因为他看我们好像迷失的羊一样， 我们也是被他捡回来，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透过不断的一些错误反思，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越来越相信他，于信以至于信，我们越来越看见神的荣美。所以保罗说，我为了这个基督，我可以放下一切，因为我真是摸着他，我经历到他。所以世人没有办法经受，但是我们信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其实世人说，我们没有什么其实可以给他的，因为他什么都有。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他的名。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把基督的美德传扬出去，这就是我们能为上帝，能为基督能做的最大最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主里边为他做见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以前不明白什么叫彼此相爱，现在我们有点明白，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要把我们的姐妹放在一个比我们更高贵的位置上。这说明我们的生命成熟，第二就是说明我们个人真正能享受到相爱。所以基督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来看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第一就是他虚己，他倒空他自己，因为他没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有地位，他有尊荣，他有权柄，但是他没有看重这些地位。当他降世的时候，他做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这些都倒空掉，他不看重这些，他让我们也不要看重这些。就是第一个倒空，就倒空我们已有的，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所以他虚己，这个虚己相当让我感动。所以他降下的时候，他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奴仆的样式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以前的奴隶就是完全是听主人的，他完全把自己交给天父，父说什么就说什么，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然他在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个使命，就是主他做奴仆，在门徒之中他如何带这些门徒。我们知道主为门徒洗脚的故事，所以他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但是主在为门徒洗脚之前，大家记不记得那节经文他是怎么说的？不记得。他说主知道在最后的晚餐，他说耶稣既知道天父已经把外流都交在他的手里，他就离席站起来。他知道什么呢？所有的权柄交在他的手里，他已经经历了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痛，他完全顺服，他已经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他在十字架上要成就这个工作。所以主已经把外流都交在他的手里，就像我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那这个时候他站起来，束上了毛巾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主丰丰富富给我们的供应？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奴仆，我们也洗不了别人的脚，洗得也很勉强，洗得很难受，自己难受，别人也很难受。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他已经接受了万有，所以他就起来谦卑的来服侍他的门徒们，并且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洗脚。然后他就自己卑微，他卑微，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们受的逼迫不会超过我，你们造的空的也不会超过主。所以主他如何待人，他要我们如何待人，他要我们这样彼此相待。而且他是自己卑微，他是甘心乐意，没有丝毫的勉强，他是存心的顺服。 他是非常非常的存心顺服，就像这些经文里面说，我们要存心谦卑，我们只要看别人的立场，这个存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不存心，我们就做不到，因为存心有一个觉知的意思，因为我们当说谦卑的时候，很快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谦卑，只有我们存心效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力量，我们就有这个心智，有这个决心，然后我们可以去做。所以他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谦卑啊，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原来谦卑就是做别人的仆人，就把别人放在比我更尊贵的位置上，然后把这个爱就彰显出来。所以他存心顺服，顺服到以至于死的地步，也就是他无怨无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主常常的被人误解，我们说哎呀，主这么丰富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取了人的样式，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软弱的，他跟我们一样，他接受了很多的嘲讽，接受了别人的拒绝，别人拒绝他的时候他怎么说，说你看我做的这些事情，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别人误解他还是他，他的门徒都觉得看着不顺眼，觉得哎呀，主啊，这些人都不接待你，我们降了天火烧了。主说，你们的心你们自己不知道，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乃是要照神所说的，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但是门徒无法理解，对于那些需要的人呢，主立刻就医治他们。当他去耶路撒冷浩浩荡荡的人群欢呼，哇，何等大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两个瞎子问他，叫人家都说，哎呀，你不要影响我们去做大事，我们现在这个是君王要入耶路撒冷，但是主说不要让他们，让他们过来。主怎么说？主说不要禁止他们，让他们过来。主说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结果这两个瞎子就说，主，我们想要看见。结果主就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够看见。我们看到主怎么样对那些妇女，他赶出了七个鬼从玛利亚身上。主怎样对待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哎呀，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到主的这么大的一个怜悯，一个爱，这些人在嘲弄他，这些人是他的同胞。这些人一心置他为死地，这些人来试探他，这些人想方设法的法利和赛人的文士来要抓他的把柄，就是为了钉他十字架。可是他说，父啊，你要赦免他。所以十字架上的强盗仅仅是因为要信，他就说，你今日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主接纳罪人的时候完全的接纳，没有丝毫的勉强，他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为我们自己死。我信主大概四五年我才明白，原来主是为我的罪死。我那次大大的感动之后，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我才真正的感动，主啊，你是为我死，我实在是不想再伤你，我怕我有任何的罪让你再去伤。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信了我们得永生，我们就不再进步了，我们还有我们的老眼光，我们去看人都是，以至于我们的灵命毫无长进，不够长点知识，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看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父其实是如此的丰盛，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就是不接受。所以主说，你们要看，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我的心里如何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因为我的恶其实是很清醒的，因为谦卑代表了交托，代表了一种对主的信靠，对父的信靠，因为主做一切的事情，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可以变这个石头做一个面包啊，变成饼。他说：“你在这个 殿顶上如果跳下来，天使一定会接住你。哇，这样的话，所有宗教徒都会看重你，看重你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思想，我们觉得也是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必然很有名气，你是看的。可是主没有这么做，他说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只要你拜我一下。但是主说当拜神，当拜主你的神，你要当真的敬拜他。其实主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爱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明白，就是说什么是爱呢？我们想到少年妇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人很有智慧，品德也很好，他来跟从耶稣。是 有一个地方写他是个少年官，可能德才兼备，受人尊重。他说律法我从小就遵守，但是我还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主就告诉他，哎呀，变卖你一切所有，然后你还要跟从。我们看到主说看着他就爱他，主怎么爱他的？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主没有让他变得更富有，主也没有说我现在这么贫穷，你赶快把你的钱财拿过来，带着你的钱财，带着你的财富，带着你的威望来跟从我。主说在天国里面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主说你们把这些拿去，并且你来跟从我，因为我里面的丰盛是你所没有的，天国需要的也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卑微的人，我们觉得哎呀，神可能没有太祝福他，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其实神透过这个祝福了他。就好像保罗有前途，有地位，有名望，但是主偏偏就拣选他。所以他说我是个罪魁，但是主啊，你是一个伟大的救主，在你里面我得到的是天上的奖赏，这个比我以前所事的一切，以前那叫粪土，现在这个是一切。主改变了我的眼光，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重这里面有一个看字。其实我们怎么看，我们看的时候往往以罪人的眼光来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梁木，有个刺，却没有看见你眼中的大梁。主说原来你看的时候是因为你眼中已经有了个梁，所以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个刺，这个刺未必是没有，但是他说你要先去掉你自己眼中这个梁木，然后你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其实这里面让我反省到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我希望能讲解明白。其实我们人在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用眼睛看的，眼睛就像心灵的窗户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所有的看法其实表达的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看的时候就有一个尺度就把它表现出来。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心里所求的是我们心里面所愿意，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没有看见原来这个看有这么微妙的一个反应，其实它反射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主说你要怎么看呢？他说你要先看得清楚的，你要换一颗心来看，就是第五节，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你的心换掉的时候，你再看的时候就不再一样，你就会看到人的尊贵，你就会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来看其他弟兄姐妹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价值。你会看到你蒙的福是何等大，你真的是要甘心情愿白白的把这个恩典去舍给他，去尊重他，因为神已经服侍了你，现在神要你去服侍这些人。所以我们彼此要有这样的诚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诚心，我们就能真正的见证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荣耀天主。因为这一节十一节他讲到了一个最最可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主做了这么大的功，他并不要把荣耀归给天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荣耀的是谁？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终极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就感谢神， 其实我们人生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生的盼望，以前我总结圣经的时候就是读到，我们的盼望就是使天父被荣耀，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是父的。因为基督彰显的是父的旨意，因为救恩，因为这个爱，都是在父的心意当中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父，我们只有借着主，才能把父表明出来。因为只有主来到世界上，我们才知道神是爱。当他为罪人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看何等的奇妙。旧约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神的话语。在这里的新约，约翰施洗的约翰给我们看，他说你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他让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你看见了他，你的生命就要被他改变。你看见了他，你的教会就要产生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常常的要思想耶稣基督，我们要常常看耶稣基督，我们要从头到尾的好好的看他，看他，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保罗的生命也有成长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单单的效法基督？保罗在最后临终之前的四五年，他才写出来，哇，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现在我明白基督是如此的柔和谦卑。所以我们眼睛唯有基督。好，我们稍微讲一点总结吧。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基督是爱，他教会我们怎么样去表达爱，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但要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照顾我们自己？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我最后列了四条，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自己，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最后一点，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还用我们老眼光看，其实我们无法做到谦卑。你做到的也是假的，或者是说层次上不是假的，但是不够深入。因为只有你看到自己，看到神看中那迷失的那只羊的价值，看到那个丢失的那个银币的价值，看到我们在神生命中都是一样宝贵，看到主这样丰盛，这样爱我们，我们凭着感恩之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第二就是我们要看基督的榜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榜样，所以我们以为谦卑就是这样。谦卑就是我前面所列的，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我们要对人表达一种礼貌。但是这个礼貌往往会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礼貌就够。如果礼貌不是出自真心，不是出自对基督的感恩，不是出自荣耀天父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这个礼貌或者是就是在培养老我的基础上，让我们更加的骄傲。因为当你越做得越好，其实你越不容易谦卑。最后就是我们要求告主，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因为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如果不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甚至没有办法去明白、去接受、去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让我们非常渴慕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看见你的谦卑，让我看见你的爱，然后让我实实在在在我的教会当中行出来，在我的家庭当中行出来，然后实实在在的可以彰显你的荣耀，以感激表达我对你的感恩。然后在生活中我们还要常常的实践跟反省，因为没有实践 一个人无法表达爱。其实保罗在这里边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这个世界其实没有所谓的强人，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注定了我们有欠缺，所以他给我们造了一个女人可以成为夫妻，另外他也给我们造了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因为没有人可以一个人在荒岛上他可以有爱，他可以享受爱，因为爱一定是至少两个人以上，爱一定是在关系之中才能体现，所以这个爱就在乎生活里面我们来操练我们来实践。所以基督的爱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需要，我们有这样一个依赖，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表达，所以他说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也是对爱的一种表达，也是对我们需要的一个承认，我们承认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他们给我们的爱，因为我们都是不强的，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或者说我们都是要死亡的，我们的智力我们各方面都有一个极限。好，我们再倒过来一点后啊，其实在实践的过程里边，我想我们要表达一个礼貌，因为这个还是不可或缺，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连一个普通的信的人都不如，这个很多时候也是我们无法能够彰显我们对神我们对人尊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罗马书12章10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 honor one another but yourself， 其实就是卑下的意思，这个是新译本里面说。这里面有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牧师，他培养他的儿子对人尊重的时候，他说你对得起乞丐你也要表达这样尊重，虽然小孩子还不懂，但是我们要操练他。他说你，他看到一个在人潮里面圣诞节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乞丐，他让孩子去捐钱给这个，按我们以前那个，哎，给了他就是，让孩子你去，你一定要先称呼他，说先生，然后你再把钱给他，请接受这个钱，你要表达一个对他的尊重，然后这个人都能满的，他就去了。所以我们即使对待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乞丐，也要表达这样的尊重，因为这是一个成熟的信徒对他儿子的一个教育。其实这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劝勉，我们以前可能不太明白，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求主使我们做到。第二个例子就是下一个，我们能够接受谴责和批评。其实我们的主常常接受误解，我们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以前父亲这么爱我，我都不明白，直到他我被主感动，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表达对他的感恩，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享受父子之间应有的和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接受别人的指正批评的时候，不论对方是善意是恶意，我们都要有一个接受的心态，我们不是为他，我们是为主，我们为的是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为他祝福。很多时候我们接受批评，我们就要想到基督怎样受嘲弄，我们放不下面子的时候，不愿意归下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好，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乐见别人比我们成功，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做到，其实对信徒来说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四个是一层层一点递进，因为我们即使再怎么样，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上次我看了那个江守道一篇道，他说人呢、最难的就是这个己的倒空，虚己是最难，舍己也是最难的，因为我们人在追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属世的，我们好像舍下了，但是在属灵里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己，而这个己是不容易看见，所以我们追求属灵上也要比别人成功，我们追求属灵上也要超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啊，主啊，我好像很追求，但是看到别人比我更强的时候，心里就不太愿意主持祝福他们，就觉得哎呀，主啊，我要强过他，我要为你发比他更大的光。其实这还是 在属灵上有一点盲点，就是其实主给你的是最好的弟兄姐妹，给他就是为了造就你，就是为了让使你谦卑，就是为了让你彰显出主更美好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强的时候未必能够彰显主，反而是我们谦卑的时候，人家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能够看到，哇，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原来弟兄姐妹是这样，他反而知道这个跟世界真的是不同。我在外面头破血流，我跟人争强好胜，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真是看到了谦卑的生命，而不是说都是非常能讲，都是非常能侃，都是非常厉害，我以后不要来了，因为这个教会太强大了。因为我看不到他们对我的关照，我一看到自己都不好意思，我怎么样超过他们。所以这里边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约拿单对大卫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嘛，约拿单就是太子，是吧？但是后来撒母耳招了大卫的王，这个事情约拿单是知道。其实扫罗非常的记恨这个大卫，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约拿单对大卫，他们两个被传位给传下，他们两个这个兄弟之爱。约拿单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你必为王，我必为你的宰相。就是约拿单知道他自己的地位，他说我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扫罗非常愤愤他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应该也不错，约拿单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按说做太子的顺理成章，按说他最有理由把大卫给杀掉，按照他自由理由去排斥大卫，因为这个是抢他皇位的人，他甚至比扫罗的理由更大。可是非常奇妙的，扫罗也说你这孩子真傻，但是他说怎么回答他父亲，我记不清楚，大意就是说我愿意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而不是我的想法。所以他非常谦卑，我愿意做他的臣宰，他做我的王，因为这个是神的意。另外摩西也是，摩西百姓如何的恨恶他，我们都知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常常的被那些百姓责难，包括给养着，甚至很多时候他都要被长老责难，可拉也要接纳去抢夺他的权利，甚至包括这个耶稣呀，还有这个加勒报好信息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这俩人包括这个摩西，我们打死他带这个领袖，我们走吧，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神都非常恼恨，说我把他们灭了，摩西你的后裔将成为大国，就比以色列更加的强盛。但是摩西不愿意，他说主，你说的话怎么能不算，你既然应许了亚伯拉罕，我岂能篡他的位，那么你必然要实现你自己的诺言。他考虑的是主自己说的话，他真的是一心为上帝摆上。第二就是最后他进迦南的时候，他不能进去，因为他进了两次帐，这么谦和这么顺服的一个人，就因为这一点他不信，就神对他的仆人心要求非常高，越接近的人神的功力越大，神越要求他圣洁，他的儿子 你就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最近看这个利未记，那个亚伦的两个孩子因为献燔火被击杀，是这个摩西就跟他说，神的意思是越接近我的人越要圣洁，我对你的要求就越高。所以摩西最后虽然他自己只能在山上看看家人，但是他为这个以色列人祝福，他祝福非常美好，大家看申命记就知道，申命记的结尾就是摩西的祝福，所以对这群背着他的人他满心的祝福，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还有所以我们乐见别人的成功也是一个谦卑比较大的表现。最后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愿做众人的仆人，其实这点大家都已经比较明白，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知道外邦人与君主为王，但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要成熟，你们要知道你们是我特别拣选的一群人，你们 为的是什么呢？你们是神招聚在我身边的，虽然我铸造三千人信徒给四千人吃饱，但是我特特的拣选了你们这十二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其实我们是神特选的肢体，我们在神心里面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可以轻看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平信徒。我们要想到神造就我，他说你们中间不是说你们不要伟大，你们要伟大，你们要为首，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去服侍。就像人本来你们不仅要服侍，你们还像我一样，我最后在十字架上还舍掉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把这几点想清楚，我想今天的讲道就算是神给大家的一个恩典。也非常的感恩这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去预备，我以前想的非常好，但是神今天在这个时候让我生病，我非常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讲到了前一个礼拜病，而且病了就起不来，每天头痛只能躺在床上，我说看圣经也不行，我说我想预备，我头疼的要死，晚上睡不好觉，我真不明白，我每天都在那里祷告，可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今天要讲什么，但是我现在我非常的感谢上帝，其实他让我看到我们彩虹之家其实是有爱的，我们的肢体之间让我看到的就是我们同工肢体之间我们有这样的关怀。因为回来这段时间接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短信，还有弟兄打电话给我为我祷告，还有短信特别的为我祷告，所以让我今天突然明白原来这个信息并不是我讲的这么精彩，而是让大家知道它有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真正被神感动，而是说它这个信息出去进到大家的心里面，让我们行为上生命上真正的有长进。所以昨天晚上一个弟兄来打给我说准备的怎么样，我说我这段时间没有跟人讲话，我语言都讲不清楚了，我头晕了，我今天读了两遍但是我不知道讲什么，我说我最高的也替你讲，我非常的感动。他给我聊了一会儿，我就问我说你抛话也做了，他说没有，他如果说做了，我当时80%的可能我说好，那你明天替我讲，我就会让位，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怎样讲。但是我很感恩，我觉得你替我祷告，我说我替你祷告，你我说真的是很感谢。今天早上我定了7:30起床，我说哎呀主啊你给我2个小时时间，我至少念个大纲出来，但是我一醒是因为听到一个电话把我吵醒，我实在起不来，我还在哭。原来是富有弟兄，他说你今天预备的怎么样，你在师班要不要我帮你读一下经，我说这个是要的，我本来昨天还想着要再给我读，但是我今天醒我就忘了，因为我还是头晕。他说读哪个，我想了半天我才想起，我说你读哪个，实在是决定不下。我很感谢你，其实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实实在在的有这种关爱，所以这个信息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我自己有一个反思，哎呀我以后也要更多的对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关爱，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尊重。他让我感动的还有一点就是最后快2点，我当时醒了都10点还是没有想出来讲什么，后来桃子母子饭都没吃就把我做了这个抛话，花了1个多小时，发完了之后呢我还是不知道讲什么，我说其实虽然练了这个抛话但是总是有点帮助，因为我的思路还是不连贯，因为我迷迷糊糊眼睛都不想睁开，但是我很感谢神，我就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相爱，当然我还收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短信说为我祷告为我祝福，刘明弟兄也在楼下为我祷告，我当时本来没有多少信心，桃子也说你怎么能老说没有信心的话，我说我很亏欠，因为我 很想预备，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力气。当我一读经，没读十分钟，我就得躺在床上，我不躺在床上了，我就起不来了，我就支持不住，我就想不了。所以，我把这个感动，其实就分享给大家。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再用老的眼光看，我们用神爱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看我们神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做的样式，我们要用这个方向来看。我们也彼此来祷告，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这样看，使我们的教会得到建造，因为我们的建造的教会我们才能合一，我们合一了，我们的灵命才能成长。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们为我的祷告，感谢都归给上帝，我们也为荣耀上帝献上一个感恩。